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很开心收到云姐妹的第一封家书哦，听节目好几年了，终于写家书来了。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要继续看到这一本很感人的真实传记《穿越荣耀之门》，五个非常年轻的宣教士在印第安部落奥卡族人的群体当中要传福音的时候，才一刚刚开始呢就殉道了，但是他们的生命所流传下来的见证却在这么多年当中仍然激励许许多多的人继续投入宣教的行列。在读这一本感人的传记还有读来自于云姐妹的第一封家书之前，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是盛小梅的《依然爱我》。
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神灵，就来提升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云姐妹的第一封家书，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姐妹你好，我听你的节目有好几年了，最近两年几乎每天都有听，你的声音真的很温柔很治愈哦。良友电台其他的节目我也有听，旷野玛纳也是每天必听的，经常会听的节目是馒头的对话、长夜的牵引、穿越圣经、与神同行、空中辅导等等，很多栏目都有收听。书香园地让我受益匪浅，一本本好书加上刘文姐妹那柔和的声音真的超级喜欢听。每次听到书香家人写的家书，心里都会想我也应该要写一封家书给刘文姐妹，因为种种原因到现在才写，真的很亏欠哦。我爱吕锡安这本书很好，我每次都跟女儿一起收听，我女儿也觉得这本书很好很有帮助，于是我就网购了一本让她看。最近读的《穿越荣耀之门》让我感到非常震撼，这些这么年轻而且才华横溢的宣教士愿意放弃自己一切的美好生活及荣华富贵，担心为主舍己，给那些贫困落后的人们带去福音，而且服侍他们，真是值得我们学习。愿神纪念你辛苦的付出，并祝福你以及你的家人身体健康、平安喜乐。也愿神祝福良友电台所有台前幕后的同工云姐妹。非常谢谢云姐妹终于写家书来让刘文可以认识你啊，也谢谢你的反馈，看到你收听电台这么多的节目，实在心中充满了喜乐和感恩呢、啊。那现在所读的这一本书呢，确实是一本感人至深的书。刘文说过好多次啊，我在很多年前就读这一本书，但是没有办法在节目中分享。年轻的时候呢，比较难克制自己心中很澎湃的情感哦，读的时候总是会落泪，在节目中呢要分享觉得有些困难，但是现在年纪渐长了，比较能够去更深刻的思想这些人殉道的意义，也比较能够去接受苦难在人生当中呢，虽然好像是难以避免的，但确实如果在神的旨意当中，也是可以成为化妆的祝福。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事隔多年再回头看，却看见神的手在其中引导，神仍然掌管万有，神仍然使用这些人继续说话，继续为他做见证，继续为他得人如鱼。非常谢谢云姐妹的祝福，也愿上帝祝福你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更有收获，而且生活当中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身心灵都更健壮。也替我问候你亲爱的女儿哦，好，也祝福你们全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穿越荣耀之门》，是由美国伊丽莎白·艾略特所写。伊丽莎白·艾略特就是这五位宣教士当中其中的吉姆·艾略特的妻子哦。这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七章，打破丛林屏障最后一个部分，也要进入第八章奥卡人，一起来看这一本《穿越荣耀之门》。我驾着飞机做最大幅度的俯冲滑行，时速稳定在70公里。在45米的那一段上空，我将机头转正，轮子猛然触地，刚好落在轮子标记的前面。飞机滑行到跑道全程过半的地方停了下来。 我首先感谢上帝让我安全平稳着陆。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件事自然应该是拔出天线，把成功抵达平安无事的消息告诉马吉和其他守候在无线电旁的朋友和同事。而这次我没有这么做，我根本无暇顾及，因为事情来得太多太快了。罗杰跑过来问，你带药了吗？我说带了，在这儿。我把包裹扔给他，包裹原是准备空投的，所以都捆得很结实。没有你好，见到你真高兴，也没有我想是利文斯通医生吧，像是这一类的寒暄等等。罗杰面容憔悴，满脸胡子，脏兮兮的 T 恤上千疮百孔，他看上去真惨，整个人瘦了一圈。他连咬带扯地打开包裹，拿出药品，然后声嘶力竭地冲跑到一头的印第安人发号施令。天哪，他的嗓子都快劈了。我从没见过罗杰这个样子，我知道情急之下他会呵斥别人，但我当时对于情况不太了解，于是紧紧地抓住他的胳膊劝他，别着急罗杰，别着急，还有时间。他抬起头绝望地说，没时间了，没时间了。我不再跟他争，他递给我两瓶青霉素，说拿着快摇。我照做了，他吼叫着对印第安人下命令。我暗自思想，我的天哪，他这样跟人家说话，人家怎么可能把他当作朋友呢？我了解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里的每个人都要打针。显然所有人都患上了感冒，有些人看上去似乎能够立刻倒地身亡，连我们准备药品的功夫都等不及了。我尽自己所能帮助罗杰。三提亚库坐在木头上，扣搂着背，一脸病容，却盛装打扮，竭力摆出酋长的架子，但是非常非常虚弱。罗杰一边打针一边告诉我，上星期已经有一名酋长死了，他一来就给所有的重病号打针，他们便康复了。这批人原来病情较轻，是后来逐渐加重的。你可以想象，假如没有任何医疗救助，这些人会有什么感觉？我们只有两小瓶青霉素，这些药多珍贵啊，几乎成了救命稻草。罗杰放下第一瓶时，我提醒他，再拿起来看看吧，也许还能有一滴。母亲把小孩光溜溜的屁股往罗杰面前一推，他用酒精棉擦了一下，然后拿起那只小瓶子，手抖得像树叶，稍不留神就会把瓶子打翻。他冲印第安人大喊，就这样别动，每个人都乖乖地听他吩咐。此时此刻，他就是全体成员的首领，是他们命运的主宰，这一点毋庸置疑。印第安人一个个走来，罗杰盯着他们的脸看，先给病情较重的打针。他向空地那头望去，只见树林里出来一个人，是他的好朋友阿舒瓦拉人泰莎。为了救他，印第安人曾经试图将他抬到军事基地，但是他太虚弱了，经不起过河的折腾。现在他终于及时赶来，得到了罗杰针管里的最后一滴青霉素。罗杰由衷地赞叹道，赞美主，这太不可思议了，但他真的来了，而且很可能因此保住了性命。罗杰肩上的重担卸下来了，他终于直起腰来看着纳特笑了。纳特看看手表，距他们启程的最后期限只剩下几分钟。罗杰向飞机走去，他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纳特跑过去，朝一脸茫然的酋长伸出手，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就一把抓住他的手，讲起了英语。他们多少能懂点西班牙语，大概也能懂一些英语。再见了，很高兴认识你们。说完我就走向飞机。罗杰摇着头笑了，他说，啊，上帝一定参与了这件事。纳特首先独自起飞，确定多载一个人肯定没问题后，便飞回来载罗杰。在回瓦比米的途中，罗杰讲了跑道的修建如何因疾病而耽误了，他一个人如何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修建跑道。 还有他的印第安挑夫因为害怕染病而拒绝把无线电送来。一次，一个印第安人冲他大喊：小心，你脚边有一条蛇，别动。罗杰呆立在那儿，只见他脚边不到半米的地方盘着一条巨腹蛇，正准备攻击。印第安人抄起一根棍子，罗杰大叫：别动，太短了。接着他一边念上帝保佑，一边将大砍刀向毒蛇挥去，唰的一下，蛇头应声落地。罗杰继续对纳特说：你想象不到我是怎样祈祷的，我祈求请你别按照原计划在星期五来，星期六我祈祷你会来，但不知道祷告是否会应验，都四点了还没有见到飞机，我很泄气。可你最后终于来了，我们听见了飞机声，大家可高兴了，但是它飞走了，我万念俱灰，我真的累垮了。星期五我们在雨里干了一整天，累得精疲力竭，跑道终于完工了。星期六我们一直竖着耳朵听，可是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又听到了飞机声，和上次一样，声音不是越来越响，而是渐渐消失了。印第安人奔向查克拉，看着飞机远去。就这样，我决定不再等待，把印第安人叫到一起开会讲福音。我们刚刚开始，就听见印第安人嚷嚷飞机又回来了。有人说，不对，那是你的幻觉。可是我们很快就看见他了。你肯定想象不到，看见这个小家伙掠过树梢飞进来，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这两个人的内心充满了公元一世纪基督徒的开拓精神和宣教热忱。他们利用二十世纪的先进工具，把传教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是罗杰和纳特两人，吉姆、彼得和艾德都是传教先锋。他们从不把视野局限在眼前，因为远方山脊的后面就住着奥卡人。吉姆·艾略特说过，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找到那只蒙昧的族群，从那以后他们将成为被上帝拯救的人。到达东部丛林后，纳特时常飞往奥卡人领地上空，凭借一双锐利的眼睛搜寻着每个房屋和村落，在3万平方公里的密林里寻找一支500到1000人的部落，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人口普查从来没有在此进行过，区域面积也仅仅是由克丘亚人估计出来的。不用说，这个面积比奥卡人愿意承认的要大得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克丘亚人对奥卡人敬而远之的态度。这个丛林地区位于基多以东约240公里处，以3条河为界，西边是阿拉胡诺河，北边是纳波河，南边是魏兰诺河，东部深入秘鲁边境。这个地区的历史可追溯至厄瓜多尔被西班牙征服的早期。1541年摧毁印加王朝的大名鼎鼎的探险家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弟弟冈萨罗·皮萨罗翻越安第斯山，并在东坡进行探险。他批准一名极富冒险精神的上尉沿亚马逊河顺流而下，直到河口。历经了千辛万苦，原先的几百名士兵中，最终只有97人幸存下来。有些人死于伤病，但大多数士兵是被满怀敌意的印第安人杀害的。而这些印第安人中，肯定就有奥卡人的祖先。继西班牙征服者之后来到此地的是17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其中有些人也被印第安人杀害了。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几乎就没有殖民者和探险家踏上过这一片土地。接着，橡胶开采者进入了亚马逊流域，因为世界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橡胶， 而那里就有当时最优质的橡胶资源。这些残忍狡诈的无耻之徒往往用不值钱的小玩意儿骗取印第安人的信任，接着偷袭他们的村落，把能找到的一切东西尽数掠夺，然后抢走年轻力壮的男子运到庄园做奴隶，再将剩下的斩尽杀绝，以除后患。1874年，一位耶稣会传教士顺库拉奈河而下，打算建立一个传教站。然而据他自己宣称，他差不多将时间都花在保护印第安人免受橡胶开采者的掠夺上了。另一份报告则称，橡胶贸易为文明时代的野蛮人对原始时代野蛮人的压榨。可想而知，从那时起，仇恨的种子就已在奥卡人中播散开来，复仇的传统也一代代延续下去。20世纪初，这个地区曾经遍布着许多大庄园，有许多机会在奥卡人的合作下继续发展，但如今为时已晚。归根到底，是白人的行径封锁了这个地区，使外人无法进入。奥卡人对白人的不信任与日俱增，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东部丛林里发生的事件中。20世纪初，庄园主桑托瓦先生居住在奥卡人的领地上，他不仅拥有2户被俘虏的奥卡人替他干活，而且与丛林里的奥卡人保持着活跃的橡胶贸易往来。奥卡人一般会主动将橡胶放在庄园边界上，桑托瓦先生则会给奥卡人留下大砍刀、匕首和布匹。这种和平贸易维持了大约10年，双方一直未发生冲突。被俘虏的奥卡人非常能干，桑托瓦先生叫他们去部落里再找些人来为他干活。通过这些中间人，庄园主答应给前来干活的奥卡人提供丰厚的报酬，让他们住好、穿好，要什么有什么。这个提议立即遭到拒绝。奥卡人根本不想要白人世界里的任何东西，他们向来独立自主，而且希望一直这样下去。1917年，桑托瓦先生去世了，他的死引发了奥卡人对庄园的袭击，印第安工人几乎被屠杀殆尽，幸存者包括被俘虏的奥卡家庭的某些成员搬出了奥卡人领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云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看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穿越荣耀之门》。下面来听这一首《荣耀同在》。
我们欢迎你的造访，再一次彰显你荣耀。照耀，你能力彰显。
我们今天从《穿越荣耀之门》这本书看完了第七章《打破丛林屏障》，已经到第八章《奥卡人》，在下一回会继续看到第八章的第二个部分，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